谢谢段长老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弟兄姊妹们。我到这边来两天了，我真是亲身经历到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主里的爱心。也是感受到弟兄姊妹们同心侍奉啊，在这个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所以这个呢也说实话不是每个教会都能够看得到的，所以非常的感恩，也非常感谢教会啊，特别感谢同工们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到地方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感谢主又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有新的恩典领到我们，让我们在这地方我们以感恩的心、喜乐的心，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又拯救我们，还将我们放在你的教会中成长，求你借助圣经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帮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合而为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个美国的大选啊，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党派之间的对立，我们也看到了社会的撕裂啊。对于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面，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不合一，我们并不觉得奇怪。但是呢，如果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很多人啊，我以前就这样想过，在教会里面如果说没有一个很好的合一的话，那么就很奇怪啊，因为我们都信同一位神，我们有同一位的救主，同一位的生命的主宰，我们还有同样一本权威的圣经。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呢还能看不见很好的合一呢？我们应该想象当中教会合一应该不会太难啊。我以前一直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挺纳闷啊，因为我看到周围的有些教会里面会出现了一丝的纷争啊，包括是媒体上的一丝报道，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啊？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想，因着这么多的共同呢，我们应该是要有非常完美的合一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啊教会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经历都觉得好像合二为一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而且圣经上也没有，神也没有应许说信徒追求合二为一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没有这样的应许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当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啊，为教会祷告，为所有的信徒祷告，他首当其冲的是祈求什么？祈求信徒的合而为一的。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向父神祷告，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那么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里面，主耶稣三次向父神祈求信徒的合而为一。我们都知道信徒的合而为一是神所赐的礼物，是显明神的主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向父神祈求。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信徒我们是有责任来寻求在基督里的合一的啊，这是讲到我们人的责任，我们是要有负责任的一个信徒，那么要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罗马书十五章啊一到十三节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啊合而为一的主题。我们信息会有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彼此的建立啊，这是一到六节我们会来分享。那么七到十二节我们会分享彼此的接纳，最后一节我们来分享同德盼望。那么在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我给大家简略的总结一下罗马书前面十四章的这个内容。在罗马书的一到十一章，那么核心的信息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那么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律法以外显明了出来。那么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只有通过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这是圣经启示的非常清楚的因信而得救的福音的真理。那么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保罗劝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实际上也是一个构成了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直到十五章保罗对教会的劝勉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劝勉，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里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将全人献在神的面前，为神所用，我们要舍己啊，这是讲到我们人的一个责任，我们对神的救恩的一个回应。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今天再看下面十五节十五章的一到十三节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一个要点是彼此的建立，这是前面的六节。在十五章的一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不求自己的这个喜悦。第二节就是说，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那么我们看到在罗马这个当时的第一世纪罗马的教会里面有两类人，坚固的人不坚固的人。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就想，哎，那么什么是坚固的人，什么是不坚固的人，那么我们怎么能知道谁是坚固的谁是不坚固的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是把他自己归为坚固的人那一类，他说我们坚固的人那么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也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到神面前，我们来思想，哎，我是坚固的人还是不坚固的人。但是我们都很容易思想，哎，我是坚固的人啊，我们都不想成为那个软弱的那个不坚固的人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如果你直接读罗马书的十四章读下来以后在这个罗马书的上下文里面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坚固的人是指什么？就是那个人的这个生命相对比较成熟的他的这个信心比较坚固，所以说他不会为那一丝的不是只有真理的类似事情所困扰，他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比如说他相信百物都可以吃那么那信心不坚固的人呢，也就是信心相对软弱的他特别的对他过往经历里面的一丝宗教理性的东西很敏感就是他只吃素的不吃荤的不吃肉类似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次呢，就叫不坚固的人。那么如果我们回想我们自己那我们到底是个坚固的人还是不坚固的人这个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我自己，哎，我是到底是坚固的还是不坚固的？可能有时是坚固的，有时不是比如说我作为基督徒，我相信吃肉可以的，吃素的吃荤的都可以那么我相对一位只愿意吃素不吃荤的，那我是坚固的人但是呢，我们上一周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个同学其他国家的，他说他们的文化里面男性有打这个穿耳朵眼，穿耳朵这地方穿耳朵眼我当时听得很诧异，我在想，如果是一个穿过耳朵眼的弟兄来邀请我也去穿，我可能不能接受的，我觉得那个不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情那么如果相对这位弟兄来讲，那我就是软弱的人我不认为说，哎，我在基督里我拥有自由，我去穿都可以，我说什么，我的好像这个良心里面好像觉得这个不应该做那么相对来讲我就是个软弱的人所以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在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我们是坚固的人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有我们的软弱的一面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嘛，是吧？那么作为坚固的人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试探，我们容易自义自满，甚至是我们这个信心坚固自夸的你看我觉得这可以，我信心坚固的，是吧？如果我们看到一位这个软弱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们很容易有批评有论断，轻看这位弟兄姊妹，看怎么回事，信主都这么久了，哎，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这还叫信吗？是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的想法这个显然不是一个真正坚固的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该有的一个表现。所以使徒保罗他这种事儿， 使徒保罗他在这地方劝勉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的人，不求自己的喜悦。那么什么是叫担待？担待并不是说就是一个被动的，只是说啊，我们这个被动的在这忍着啊，这个就是说而不是说主动的啊，这个甘心乐意的蛮有爱心的来承担这位软弱的弟兄姊妹他的重担啊，而是说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忍着，因为他太软弱了啊。那么这种心态是不对的啊，这是保罗在那方劝勉说我们要担待，那么我们信心坚固的弟兄姊妹要主动的去帮助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分担他们的重担，而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也要来主动的来寻求信心坚固的弟兄姊妹的帮助啊，这样让我们的生命靠着福音的能力我们一起来成长。那么同样的原则啊，在第二节里面是命令式的方式再次出现，那么强调啊这个的重要性，那么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那么这个地方我当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误解，叫灵舍喜悦，哦，那不是在讨人的喜悦吗？那不讨神喜悦不行啊，怎么讨人的喜悦啊？这个是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非常反对的这种啊，只讨人的喜悦啊，不讨神的喜悦啊，所以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紧急了保罗就跟我们说了他的目的是什么，是吧？是要让他得益处，建立德行。那么这是就是说让这个灵舍啊，在这个上下文呢，这个灵舍还是指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这个要让这位灵舍的他的信心能够增长，他的生命能够被建造，这是保罗的心意。这个也是我们在操练我们怎么按照爱人的这个原则来过教会的生活。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当然能够促进教会的合一的啊。那么我们怎么做啊？我们有一次比较这个实际的啊，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思考。一个呢是从物质的层面啊，我们来看啊，对于需要的肢体，那么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应该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这两天跟很多弟兄姊妹的交流呢，我也知道，在这个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之前在这么做啊，有一次的弟兄姊妹碰到了一次这个特殊的情况，其他的弟兄姊妹做饭、带孩子啊，很多的这种事情都在做啊，这都是神的恩典啊，也是弟兄姊妹们在操练，真是来担待一次弟兄姊妹们的软弱啊。那么我以前在的华人教会，我们教会里面设立有这个叫好撒玛利亚人资金，一个月收一次奉献。然后呢，这个我在的英文教会 Clifton 呢，他们也有一个所谓的慈善资金啊，他们就是说收集，也是每个月收集一次这样的一个资金放在那儿，如果教会当中有特殊需要的弟兄姊妹啊，那么他就可以使用这个资金给他们提供一次帮助啊。在这个英文教会，我们还如果弟兄姊妹有特别的需要啊，他就可以去给教会所有的人群发邮件。哦，我一开始收到这个邮件我都觉得蛮诧异的啊，那里面有什么，有哎，我能不能借个车啊，我能不能借你家的这个做这个 camping 的那个什么器具啊，还有是什么我家院子里什么什么有问题，能不能请人来帮我修。我当时一开始我刚加入这个教会，我收到这个邮件的时候，哎，我说这次事情怎么会通过这个教会这个往外发啊，我说你要想找谁帮助你私下找个人就行了，你为什么群发几百个人啊，这个哎，但是我后面就知道，这次邮件虽然这样发出来以后，很快就有其他弟兄姊妹回应，啊，然后他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所以我就看到啊，这种一个大的家庭里面，哎，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那个和谐相处，合二为一的那种画面，就让我觉得哇，这个神的家真好啊，真的好。那么。这是讲我们讲物质的层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扶持和帮助。那么在属灵的层面，我们同样也需要来做。我们属灵成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利用每一次的机会啊，包括我们主日的崇拜、主日学、团契的查经啊，这次的在教会这种群体聚集的每次的机会来关心、来帮助的是相对的刚信主的，或者是信心软弱的一次弟兄的姊妹。那么。我也知道我们在过去两天我也是在跟弟兄姊妹的交通分享当中也有弟兄姊妹在这么做啊，我听下来很感动啊。 这个不是说哦，我们的方便的时候就去做一下，不是的，一定也会给我们带来不方便，我们的时间精力我们要来投入，是吧？但是这个非常的重要，尤其对于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位成熟的弟兄或者姊妹来带他，来带他走一段这个天路的历程的话，那个是巨大的祝福啊！我们在神的根真理的这个根基上面，我们就能够更扎根更稳啊，这样后面的属灵的道路就少走很多的弯路，是吧？那么可以啊，我知道有弟兄姊妹之间在做，但是我也真是鼓励大家有更多的参与啊，就是这种一对一的方式效果会非常的好，尤其对于刚信主的啊，就是弟兄对弟兄，姊妹对姊妹，或者是家庭对家庭，就是这种结对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经祷告，一起来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分生命当中的挣扎啊，甚至于呢可以帮助一些的软弱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在某一种的罪当中啊，比如说也可能啊，有的人网络的这个上瘾啊，这个是如果没有外来的帮助是非常难克服的啊。还有是有的年轻的啊，网络的色情，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其他弟兄姊妹的啊，信心坚固的生命成熟的弟兄姊妹的帮助，能够克服这种的捆绑啊，能够从那里面出来，是吧？那么在这些里面，我们都能够来操练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扶持，我们一同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啊，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生命渐渐的长大啊。那么这种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求他人的喜悦的这种的生命的样式，实际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都很难的啊。那么所以保罗进一步的劝勉啊，我们要去做，他将我们的眼目指向什么？指向我们的救主啊。所以经文的第三节就说这个，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位永恒的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他地上生活了33年半的时间，他整个的生命的样式，那么就是在求不求自己的喜悦，他是在遵循父神的旨意，为了父神的荣耀降世为人的。那么这个地方保罗他引用诗篇69篇的后半第九节的后半节啊，说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啊。当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哎，这个蛮奇怪的，为什么会他引用这个经文来说明基督他不求自己的喜悦啊？如果我们要读福音书里面，那有太多的经文可以引用呢。虽然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正典，还没有形成，但是当时这次的口传的这次的信息已经都是有的啊。但是保罗他在这方面引用的是什么？诗篇69篇的这个信息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诗篇六十九篇它描述是大卫的经历，但是保罗把大卫的经历应用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意思就是说，那是辱骂父神的，那是辱骂啊，嘲笑批评的似的，都落在了基督的身上。但是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基督他在啊，特别是他在地上施工的那个3年半的时间里面，他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啊罪人的顶撞，直到最后的辱骂，最后被钉上十字架，这种为我们罪人受尽羞辱，最后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啊。那么基督他为了父神的荣耀，不求自己的喜悦，那么这种的生命的样式是值得我们效法。他是我们的典范，所以保罗向我们的眼目指向我们的救主基督，他不求自己的喜悦，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也要不求自己的喜悦。那么为了来帮助见信心软弱的这些弟兄的姊妹，我们信心坚固的人，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来，在有些时候我要放弃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啊，我们为了这个帮助这位的软弱的弟兄和姊妹，比如说我们可以就不吃肉，我也不喝酒啊，这种类似的这种事情。那么这个我们就是在效法基督啊，我们就是在荣耀神啊，为了其他的弟兄姊妹的益处，是吧？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也有个合理的问题，为什么他会，我刚才也提到，为什么他引用诗篇啊，那么啊不引用基督在地上他的生命他的施工当中是经历的一些经文啊，为什么不这样写啊？所以在保罗看来，旧约关于 弥赛亚的，这是预言的，这是的描述，跟耶稣基督在这个福音书里所记载的他在地上施工的这次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他是应验了旧约时候神的应许，证明这位神是信实的，他差派他的儿子在2000多年前降世为人。那么为了进一步的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旧约与我们今天的信徒基督徒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从第四节时候他进一步的强调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那么从前所写的圣经当然是旧约圣经，那么它都是为我们写教训我们写的，那个我们当然这里面是包括了当时的犹太人和我们这次的非犹太人或者叫外邦人，那么在这次的里面旧约都是为我们写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因为旧约里面的很多实际上从创世纪开始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最后应验在基督的身上，写明耶稣基督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为了神的荣耀，为了成就在旧约的应许，他降世为人，是吧？所以这是也是教会，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要去效法的。那么我就记得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有本课叫旧约概览，我们教授给我们上的时候，第一堂课他就给我们上什么主题，上说基督徒为什么要学习旧约，他给我们定了很多理由，十大理由要为什么要学旧约。所以他说他很羡慕新约的教授，新约的教授第一节课不会讲这个，不会说基督徒为什么要学习新约，不会，因为我们都默认了我们要学新约，所以这个是一个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时常也有一点这种的挣扎，我们死来看新约，是吧？这个旧约里面感觉都是它很不远的事情，都是以色列的这次历史这次东西好像离我们很遥远甚至在教会历史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异端这个叫马吉安的异端。那么这个人呢在第二世纪他就把旧约和新约隔裂开来了，他想要的是什么？新约里面充满慈爱的那个神，他不想要那个旧约里面公义的充满愤怒的神，他不想要那个，他想要这个，他还有他还因为那个是第二世纪的时候新约的正念还没有成熟，他自己还罗列了一个 list， 他还要来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到最后面被定为异端，因为他割裂旧约和新约，这是完全错误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所启示的是一位独一的真神，这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真理。那么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这位全能的造物主，认识到这位满有恩典满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神即便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故事里面好像神表现着这样的愤怒那个是神公义的表现，因为人的悖逆那么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罪，看到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时代那是信心的伟人，看到他们的生活虽然他们的生命当中也显出他们的软弱，但是他们对神的信靠，最终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信心的伟人在希伯来书的11章在信心的光荣榜上面得到了神的肯定那么当我们学习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是从更有这种忍耐等候的心，那么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能够得到安慰得到盼望。那么正是使徒保罗所教导我们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那么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实际上比旧约时代人更蒙福我们有新约圣经，我们有神完备的启示。那么在2000年前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那么成就来自旧约的应许，让我们在各样的试炼当中我们更能够来忍耐等候因为旧约的这么多的信心的伟人真的是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能够知道这位神是可信的，他是信实的这样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安慰，我们也能够有美好的盼望，盼望那要来的新天新地。 那么在这前面两节里面，保罗教导我们，信心坚固的人有责任来帮助建立这个软弱的弟兄姊妹啊，这里是强调我们人的责任啊。那么为了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的益处，为了教会的见证和神的荣耀，那么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责任啊，来保守教会的合一。那么具体到我们怎么做啊，那我们就要彼此的建立啊。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将我们的眼目转向了神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作为地方教会的一个成员，我们有，虽然我们是有责任我们来寻求教会的合一，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教会的合一，彼此同心，这是神赐给教会的礼物，不是我们人通过我们人的努力就可以达到的。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当然这两个之间我们从人的理解上是有一丝的张力，但是这两项都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我们都需要同样的持守。那么神他会记录他的圣经里的话语，来也记录他的灵来感动，来开启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真的是有个愿意来效法基督的这种心，我们来寻求在真理里面的合一。那么这个合一一定是真实的，并不是表面上的啊。所以他说一心，这里面叫一心一口荣耀神，一心它是指的什么，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内在的那种的合一啊。一口是表现出来的，我们外在的行为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合一啊，所以我们要一心一口啊，所以我们要叫中文叫表里合一，在这样的啊。那么教会的合一是为了神的荣耀啊，我们也在此中受益，这两点从来不会互相不会矛盾的，是吧？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的有建造的心，当然我们一定会彼此的接纳啊。那么我们看第二个要点，彼此接纳。那么紧接着经文第七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了你们，使荣耀归于神啊。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在罗马书的十四章，保罗也是劝勉教会啊，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啊，因为神已经设立了他。到了第十五章第七节又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了你们啊。这两处的经文都是使徒对教会的一个命令，要接纳信心软弱的，要彼此的接纳，都是在强调教会里面要合一，是吧？我们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这个接纳啊这个字，那么在英文的有的英文的版本，它把它翻译成为这个欢迎啊，就 welcome 啊，这两个字是有很接近的地方，但是从 welcome 这个词，欢迎的这个词来讲，可能表达的是那种更加主动的啊，欣然接受的这种的情感啊，而不是说仅仅是很被动的啊，无可奈何的来接受某一个事实，是吧？所以从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从这个我们这地方讲的彼此的接纳是来自内心的啊，来自内心的，是吧？在这里的上下文里面，虽然说彼此下，从中文的意思来讲好像是互相的啊，强坚固的接纳，不坚固不坚固接纳坚固的啊，但这在这个上下文它实际上还是在强调坚固的人啊，要接纳是不坚固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上下文当中可能这个是更强调的啊，彼此接纳或者是彼此欢迎，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坦率地讲，不是的啊。我们教会里面一丝的难处出现以后啊，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不能够彼此接纳啊。那么这个我们为什么能不能够彼此接纳呢？啊，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我们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彼此接纳啊？因为我们虽然是有相同的，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我们有不同的教育背景，我们的家庭的背景啊，我们的神学的立场的观点，我们甚至于对一次经文的我们的个人的领受也不一样啊，我们做事的方式也不一样。那么这一些就成了我们彼此接纳的一个拦阻啊。那么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为了训练他这个观察能力，我们通常会给他两张画啊，这个让他去找，哎，看哪张画哪张不一样啊，他小孩给圈出来。哎，那么通常小孩这个观察力都还挺敏锐的啊，他能找到啊，跟你讲，你可当然也可以跟他讲，就说这上面整个有三处不一样，有的时候他可能只能找到两处啊，他在使劲找第三处，年龄大一点的他很快就能找到了。但是呢，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不能像小孩子找这种不同一样啊，我们的注意力不能在于这是不同的啊，因为 我们同有一位神，同有一位主，我们同有一个福音，我们同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看这次的主要的基要的真理上的相同的地方啊，不是像小孩子一样，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的是不同的地方，是吧？这样造成我们就接纳就更困难，是吧？所以神命令我们在他的教会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要彼此接纳，这是一个神的心意所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如果我回想我们自己的经历啊，我们曾经都是灵性破产的人啊，我们都活在罪和这个死的权势之下，也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是吧？但是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能够蒙拯救，我们罪蒙赦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本来不配的，不配被神接纳，但是因着基督的救赎，神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恩典。那么我们本来也不配弟兄姊妹们来接纳我，不配教会来接纳我，因为我们本来是在这个神的救赎之外的，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教会接纳了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接纳了我们，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我们不接纳其他的弟兄姊妹呢？我们需要彼此的接纳。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了这个紫薇的人物啊，像很多弟兄们都很熟悉啊，有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他的名叫约瑟啊，使徒称他为巴拉巴啊。那么这位的巴拉巴，他有一个表弟叫马可，又称约翰啊。这个约翰呢，他是巴拉巴和保罗的一个同工，但是在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这个马可这个人呢，在这个中间啊，这个圣经也没有交代我们具体的原因，他就这个开小差了啊，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好，那么这件事发生以后，到了保罗和巴拉巴他们在计划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了一丝的分歧啊。巴拉巴很希望带上马可，但是保罗不同意啊。为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他们就争执啊，甚至于彼此分开啊，这是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啊。那么保罗和巴拉巴之间这个争论，实际上它既不是什么次要的神学的真理，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这个圣经的道德原则，而是就在于要不要带上这一位啊，我个人的理论很可能是信心软弱的一个弟兄，是不是可以带着这位同工一块去，就这件事啊。但是在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讲，就造成这两位啊，应该是生命还是很成熟的啊，这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之间的这个不能够接纳。但是呢，我们也很感谢神啊，人的软弱并不能够阻拦神的旨意。那么神最终是拆派了两个团队出去了啊，那么保罗和希拉，巴拉巴和马可啊，这样最终的结果，我相信圣福音是更为广传啊。最后呢，也根据这个更多前书九章六节的记载啊，当保罗在谈论使徒的权柄的时候，他说这个都有我与巴拉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所以这个经文当然提示后面保罗和巴拉巴之间应该是已经和好了啊，有这样这个暗示，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此外啊，根据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的十一节的记载，那么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啊，他说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是与我有益的啊。所以呢，这里也提示后来保罗也接纳了马可，感谢神。那么接下来保罗教导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借着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成为神家里的人，将荣耀归给神。那么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事工，当时他的主要的对象是集中在犹太人当中，那么成就了在旧约时代神对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建立了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基督的怜悯和拯救也延及到外邦当中。我们在第八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立主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得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借助耶稣基督而蒙拯救。那么接下来这个经文保罗就密集地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来证明神的计划 让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看到是保罗，他首先他引用的是诗篇的十八篇来说，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这个在这个诗篇的十八篇描述是大卫得胜的经历，但是他用这个来预表这位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的更伟大的得胜。那么证明神的恩典和祝福不仅仅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的。那么紧接着他引用生命记三十二章，他说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这里的主的百姓是指犹太人，这是以色列人，是吧？但是让我们看到早在生命记，在摩西五经里面，那么神的心意已经显明了，他要来呼召外邦人要与神的选民一起来敬拜神。那么这个呼召实际上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实现，包括当时的罗马的第十字罗马的教会，外邦的信徒与犹太的信徒一起来敬拜神。那么最后他又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的这个经文，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稣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那么耶稣的根当然是指这个指耶稣的儿子大卫的子孙，那指的像的也是我们指的耶稣基督。那么神自先知以赛亚的这个应许，那么在基督耶稣基督身上完全应验。那么当外邦人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他就是这个成为神国的子民，那么就称耶稣为主为王，那么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治理。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绝大多数我们都是华人实际上我们原本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如果想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份，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原来是基督的，是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这是指旧约里面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里面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我们本来是在这样的一个可怜的光景当中，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亲身经历到了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见证了神的信实。当我们读到了这一连串的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保罗引用这么多的旧约的经文来说明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来看这几个我们看到他引用律法书生命记是律法书，他引用先知书引用诗篇，那么这三组放到一起了以后，实际上就代表了整本的旧约的圣经。保罗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能看到整本的旧约的圣经都在启示神的心意是要将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带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来。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教导说，那么借助基督的宝血将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么借助十字架叫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那么自然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在基督里面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合一，那么我们身为外邦的信徒，我们此不更要彼此接纳，彼此的合一吗？那么请注意彼此的接纳我们需要行在真理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够接纳一个异教或者是异端的信仰我们不可以接纳，是吧？比如说佛教徒伊斯兰教徒那是异端的信仰，摩门教、耶和华见证，这次是我们不能接纳的，因为他违背了基要的福音的真理。但是如果说一个佛教徒他只先信佛教，但是他神的怜悯临到他，他认罪悔改，他信了基督，成为基督徒了以后，但是呢他可能还因着过往的一次经历的影响，他还就是愿意吃素菜，他不愿意吃荤的，那么我们这样的人呢，我们也需要是接纳的因为这个是他在罗马书十五章里面讲的，是那种软弱的弟兄或者是姊妹但是我们坚固的人要去接纳我们不要去在这件事情上去论断他让他在这个信徒的这件事情上好像受到更多的这次的有重担有指责，那是不，我们作为成熟的弟兄姊妹是不应该去这样做的，是吧？那么这就是这个十七世纪有一位这个神学家，这个他总结了这个原则我觉得他说在基要的真理上面要合一在非基要的真理上面给自由，在一切的事上重爱心 这个是这个原则，我希望呢也给弟兄姊妹也有帮助啊，因为我也非常的感恩，在故事两天跟弟兄姊妹在这个基础当中，很多弟兄姊妹的神的话语都非常的认真，都有非常的这个很钻研啊。但是对于有少数的一次经文，我们有可能有不同的领受，是吧？但是我们想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类似的场合当中啊，一次不同的领受的非基要真理的一次，我们可以给自由啊，我们可以彼此的接纳啊。那么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五章的一到七节的时候，保罗他是劝勉啊，信心坚固的人要去建立，要去接纳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那么在八到十二节的时候，他是在强调神在旧约的时候，那么神的旨意就是要让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来敬拜神啊，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啊。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的上下文，如果我们把这两段放在一起来看啊，那么这里面坚固的人，他主要是指在当时的教会里的外邦的信徒，而软弱的人可能主要是指当时的犹太背景的那次的基督徒啊，因为他们受到了这个摩西律法的影响，所以他们可能良心比较敏感，他们认为违背了一次的律法的礼仪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是在犯罪，受到了罪的污染啊，所以他有这方面的软弱，是吧？所以这也是一个背景，为什么保罗要劝勉啊犹太人、外邦人，我们要在这里面彼此的接纳、合一啊。不过这个呢，这样的原则啊，适合于我们今天教会的所有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啊。我们在他在劝勉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要彼此接纳以后，保罗再一次的为教会献上祷告啊。那么在最后一节，我们讲分享啊，同得盼望啊。第十三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助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是一个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的祝福祷告的一节的经文啊。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看到啊，信心、喜乐、平安、盼望啊，这个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啊，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是非常渴慕想得到的啊。那么使徒保罗他为教会祷告，那么祈求这位使人有盼望的神啊，借着人的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信徒的心啊。他也祈求圣灵的能力，那么借着神的话语，来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啊，让我们能够坚定的相信神或神的应许。那么心中充满了平安和喜乐，而且大有盼望啊。所以这个第一集的祝福祷告里，我们就看到盼望啊是这个一个聚焦点。一开始说使人有盼望的神，后面又说大有盼望啊。那么当然保罗他也强调啊，我们这个盼望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而是来自于神啊，因为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啊。神的怜悯和慈爱在两千年前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代替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人付清了罪债，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又升上高天，回到父神的右边，然后赐下新的生命。凡是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或生命主宰的人，都罪蒙赦免，然后被神称为神的儿女，接纳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信的、所经历的福音。那么只有那些真正的认罪悔改啊，被福音重生的人，他才有这种真实的盼望啊。那么如果我们讲到盼望，那到底什么是盼望啊？我们从汉语里面，我们对盼望的定义是什么？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那种渴望啊，期待未来的某件事情或者某种情况的发生。那么实际上是一种很主观的那种模糊的那种愿望。那么是不是一定能实现呢？啊，不一定，因为影响因素很多，啊，这是我们通常的啊，我们汉语字典里面通常给我们的这种定义。但是在圣经里面讲的盼望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讲的盼望是什么？讲到我们信徒的盼望，它是指我们信徒对于未来要得到神所应许的这种确信或期待，实际上是尚未实现的现实。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六章就教导我们说，信徒的盼望它是如同灵魂的锚啊，又坚固又牢靠，它是植根在神和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的。那么无论环境好和坏，我们信徒我们始终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 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无谎言的神。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么神的应许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应许很多啊，每一个应许都是我们的盼望。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啊，一个很根本的一个盼望，那就是我们得救的盼望。我们这个得救的盼望开始于创世纪，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在创世纪的3:15，那么神就应许拯救啊。这个经文就是说，神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这个很多人就称它为原始的福音。那么这里的女人的后裔最终是指向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代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后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恶和死亡以及背后的这个势力魔鬼啊，又称为古蛇，又叫撒旦。那么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在约2000年前已经成就啊，信徒在认罪悔改接受基督的作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以后啊，我们就罪蒙赦免，被神称为无罪啊，被圣灵重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收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永生的确据啊，这些都是在我们救恩当中已经成就的部分啊，我们英文叫 already 啊。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还是要慢慢的渐渐的长大成熟啊，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还盼望着身体的复活，盼望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这些呢，是在我们的救恩里面我们还在等候的那一部分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叫未然啊。所以这是圣经所提的已然未然的这个圣经的真理啊。未然的这一部分呢，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称它是得救的盼望啊，因为我们有一些我们已经有了啊，有一些还在将来要实现啊。那么这个得救的盼望对我们信徒的生命会不会有影响啊？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个啊，是动物实验的结果啊。在座的很多的教在学校里面做老师啊，也有做研究啊。我们看这个实验的结果，他说这个人啊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是在1950年代做的实验，1957年发表的这个结果啊。在这个他用野生的大鼠去做实验啊，在第一组里面，他把这个大鼠放到水里面去啊，这是一个桶里面装了水，把这大鼠放里面去，差不多15分钟，这个大鼠它就被淹死了啊。那么在另一组，同样这个大鼠，他把这个大鼠他看得快淹了不行了以后，他就给它救上来，把它擦干，略微休息一下再放进去啊，他就这样弄，反复这样弄了几次以后，他就会发现，在这一组的大鼠里面，最后他能够游好多个小时，最后有的人达到40到60个小时。能够游这么长时间，最后才被淹死啊！当然，他这个实验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就说明的说，第二组这个老鼠它有一个盼望，说，哎，可能会在什么时候被人给救出到水面上去，所以因着它这种这个 hope 啊，这个盼望呢，它就能够坚持啊，它不会像第一组那个老鼠很快的就放弃啊，就被淹死，所以它这个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即便是这种的啊，这个。经验性的啊，不确定性的啊，因为说实话，那个大鼠它也不能够肯定人一定会救它，是不是？即便是这样的一种盼望，都能够来对它的生命产生影响，它能够持守、持续的来坚持啊，它的维持它的生命啊。那么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啊，这个盼望对我们的生命很重要啊，这种不确定的这种的盼望都能够影响一个动物的生命。而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是确定的，因为它植根于神和神的救赎。那么这样的盼望是不更能够要影响我们的生命吗？那么我们这个得救的盼望，它让我们能够更加愿意能够来效法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也有力量能够来遵循神的命令，我们彼此接纳，委身在教会当中 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是谦卑的心，喜乐的心，我们一起来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建立，这也是教会今年的这个主题，神父恩赐，喜乐服侍。那么教会的合一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断的舍己不断的将我们这个人作为一个活祭献在神面前的过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无论是坚固的肢体还是软弱的肢体，我们都要一同来效法基督，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来寻求合一，来建造更加合神心意的教会，在大学城这个地方为基督的福音做更美好的见证。好，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受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求你赐福 CSCBC 的众弟兄姊妹，在至圣的真道上面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彼此建造，彼此接纳，在基督的身体里合而为一，并且大有盼望。也求主施恩给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赐下认罪悔改的心，让他们能够早日的认识你，归向你这位独一的真神，独享永远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